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正道的经文记在雅各书5:13-20，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诵读。雅各书5:13起，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相互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一样有性情的人，他恳求，求不要下雨，雨就在4-6个月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痴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今天李牧师要借着这段经文正道，题目是祈祷出来的能力。我们有请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有一首诗歌，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我相信大家很熟悉，但是呢，我们崇拜中、小组中、团体中很少唱。为什么呢？因为有许多牧师严厉地批判这首诗歌。为什么批判这首诗歌呢？他们的根据就是这是副歌，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副歌有没有问题？当然前面的诗歌非常好，我一祷告来你面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主，我是软弱及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诗歌一点问题没有，问题就批判的根据就是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他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摇动主的手，实际上是在挑战上帝的主权。如果说我们祷告可以挑战上帝的主权的话，那是很严重的。但是他没有批下一句，说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因为这是耶稣说的话。因此当我们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承认今天的诗歌当中，如果用严谨的神学的理念去检查我们所唱的诗歌的话，你会发现有许多的诗歌都有问题，做歌词会有些问题，不是很严谨。当然如果把牧师的讲道录下来一句一句的分析的话，也会出现有问题。所以说当我们思想这段话的时候，我们说祷告的时候可不可以摇动上帝的手，那你想了，我们做过孩子吗？你摇动过父母的手吗？我们做父母的，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小的时候会不会摇着你的手，爸爸妈妈你给我给我，会不会这样？我们说当然会。因此这首诗歌所表达的，如果说的神学理念有错误，我这个人观点有点过了。他只不过所描述的是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他来到上帝面前，像小孩子一样去向上帝去祈求而已。当然诗歌所反映的是作者的属灵生命，诗歌唱诗歌的人也反映的是唱诗歌人的属灵生命。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的主日单章，今天主日单章我们圣诗宝藏推荐的首诗歌是凭你意行，也是讲祷告。 凭你一行，就说我是陶，主是陶匠，我是泥土，把我交托在主手当中，凭主来掌管。当然，那是一种更高的生命。因此，我们不能说这首诗歌有问题。我也祷告在你面前，它表达的就是我们以交托、仰望、信靠的一个心情。我觉得可以唱，没问题。只不过唱的时候呢，唱到我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的时候呢，你知道，他说描述的是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来到天父面前，去将自己交托给上帝，把你所需、所思、所想、所求的交在上帝手中，记好了，不要说一定给我成就，一定给我成就，那样的就最多是撒娇而已，说错误有点过了。讲到这里，我就想，为什么大家会去，有人会去批这首诗歌？我们作为跟随耶稣的门徒，我问大家，你相信祈祷出来的能力吗？哦，我如果是你要是有严谨的神学，看我今天讲到的主题，祈祷出来的能力的话，这首歌有问题。祈祷会出能力吗？只有上帝才能出问，才有能力。祷告的人没有能力，只有上帝有能力。对，我写这个主题，祈祷出来的能力，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这句话是一本著名的书，那本书叫《祈祷出来的能力》，那本书作者是邦茨，是一个翻译，是我们德高望重的滕进辉牧师所翻译的。我鼓励大家去读这本书。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当然这本书更多的是写给传道人的，写给传道人，写给牧者的。当我们去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扎心，读不下去。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今天我们跟随，作为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内心深处，我们并不一定真正相信祈祷出来的能力。我们会祷告，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心中不是真的完全的相信。一个故事啊，不知道真假哈，没有，我们没考证过。说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小镇上，你知道美国中西部的小镇是非常传统的，民风呢很淳朴，人们的理念很传统。小镇上有个教堂啊，一群弟兄姐妹每周在这聚集，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有一天，有一个人是个商人，在这小镇上呢开了个酒吧。开这个酒吧之后呢，好多人就去喝酒。喝了酒以后呢，圣经说酒能使人放荡，喝了酒以后呢，那些言语行为就做出许多许多出格的事情来，或者酗酒啊这事情出来。那么教会呢就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迫切的祷告，主啊，求你真的是掌管，求你除掉这邪恶的地方，不要使我们有受诱惑，不要让这个在这个地方存在邪恶的地方使我们有诱惑当中去犯罪。教会每次祷告会都迫切的祈求祷告。有一天突然一场大火把那个酒吧烧了，酒吧烧了以后，这个酒吧的这个东主很生气，上法院去告这个教会，告那些基督徒失火，就他们的事情。法官说是他放的火吗？我不知道谁放的火，我知道他们迫切的祈求祷告，整天祷告说让这个地方失火，让他除掉这个地方。那些基督徒就说，我们没有让他失火，我们也没有祷告让他失火，难道我们祷告他就能失火吗？你会发现，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这不错，在法庭上你可以说，就说我不是我们的事情，对，人家没告你说是你放的火，只是说你们确实的祷告让他上帝除掉这个地方。所以基督徒的心目当中是在迫切祷告求神除掉罪恶，但是真正那场大火发生的时候，他们不相信，难道真的是我们祷告才知道是火的吗？你会发现，哦，原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但是我们却不敢真的相信祈祷出来的能力。所以说，我盼望大家去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引言上，就是作者的那个序上，不是作者，是那个推荐的序上，说一句话，说 卫斯理曾经说，给我100个除了罪恶别无所惧，除了神别无所慕的讲道人，不管他们是正式的传道人或者平信徒，他们将要震动地狱之门，在地上建立天国。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于祈祷的应允，除此以外别无他位。所以说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是读，如果你曾经读过这本书，你可以分享你的感受。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中感到很扎心，比我听许多的道要扎心的多。为什么？那儿书中无数次提到我们今天缺乏祷告，缺乏祷告。缺乏祷告是今天所有基督徒，尤其是牧师传道人的现状。我们盼望教会复兴，我们盼望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复兴。首先要复兴的是我们的祷告，首先要复兴的是牧师传道属灵领袖的祷告。如果我每天都有膝盖上的功夫，真正是有膝盖上的功夫在上帝面前，那本书告诉我们每天是几个小时跪在那里祷告，我不敢说今天有多少传道人多少牧师能够做到。如果我们今天都能够有这样来到上帝面前那种迫切的祈求祷告的话，我相信祈祷会出来能力。所以说，因此我们今天我们如何去操练祷告，我承认我不用说，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大多数人，我们都是成年人信主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操练。我们信主之后缺乏属灵生命的操练，更缺乏祷告的操练。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们说，读经就像吃饭，祷告就像呼吸。那我问大家，我们今天祷告了吗？说祷告了，我来崇拜祷告了。好，不错。那如果今天不是礼拜天呢？你平时你的祷告生活怎样？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祷告上的太缺乏。那么我们如何去操练？常常大家说，哎呦，我听到谁某某某弟兄和某某姐妹祷告真好。哦，我不需要跟人学。祷告操练一个最好的范例就是诗篇。大家都去读诗篇，你去一遍遍的诵读诗篇，诵读诗篇你也可以学习祷告。诗篇当中你告诉我们，受苦的时候如何祷告，被仇敌陷害的时候如何祷告，欢喜快乐如何祷告，经历赦罪的平安如何祷告，面对上帝成就你的应许，他的应许你如何祷告，感恩的祷告。你会发现诗篇当中都有许许多多祷告的范例，盼望大家常常去操练，好不好？我们真的是要需要彼此勉励，一起来操练学习祷告。因为你我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膝盖上的功夫，我们最缺乏的就是隐秘处的灵交，我们最缺乏的就是来到上帝面前信靠仰望交托。我们都去唱凭你一行，我们有多少人的生命达到凭你一行？我说我一祷告来到你面前，这首诗歌有问题。不错，他描述的是一个生命很小，小孩子一样那样来到主面前摇动主的手。我们大家，我们曾经像小孩子一样来到主面前摇动他的手吗？啊，你说我曾经有过，你有多少次？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可能连小孩子都不如，在属灵的生命。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大家都知道雅各书，今天是我们雅各书最后一讲了。我们讲雅各书讲了好久，我跟大家说过，我们可能花很多的时间讲罗马书、讲以弗所书、讲加拉太书，这些教育性的书信。不错，我都讲过罗马书、以弗所书是教育性的书信。但是讲到雅各书的时候，你发现雅各书是对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你的属灵生命如何成长，如何在主里面过成圣的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信。当然大家说，哦，到雅各的最后才讲了祷告。对，因为在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成长最最需要的。刚刚这段经文大家读了，我就不再去大家让大家再读一遍这个经文。在刚刚读的5章13到20节的经文当中，雅各提到基督徒的祷告， 当然中文圣经好多地方讲祷告，主耶稣对祷告有教导，保罗也在书信当中有教导，刚刚说了诗篇是祷告的范例。雅各在这儿短短的经文当中提到了有关祷告的四个方面，一个是一个人在患难当中或者说在喜乐当中如何祷告。实际上你会发现患难和喜乐中的祷告就包括了我们生活中的两个层面，一个是经受苦，一个是平顺的生活，在两种情形下如何祷告。一个呢提到是为患病肢体的祷告，这是教会当中我们常常做的，我们教会中如果有一个肢体患了重病，我们会大家迫切的来为他祈求祷告，这告诉我们如何为患病肢体祷告。然后呢讲到什么，讲到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如何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然后第四点讲到什么呢，你看到一个肢体软弱如何为他祷告啊？前面是讲的是疾病祷告，这讲到什么呢，是为一个软弱，这软弱是灵力软弱祷告。好，四个层面，我们下面来分别来看，在患难中如何祷告。一个人在受苦当中，每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的什么，神啊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切，我们都不明白。即使像属灵伟人约伯，当他面临苦难的时候，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说完这个之后他心中还是感到不明白，他来到神面前有许多的委屈，有许多的需要倾诉。所以说我们当受苦当中，雅各就说了一句话了，你们受苦的时候你们要祷告。那么如何在受苦中祷告呢？我刚刚说受我们祷告有一个范本，范本是什么，就是诗篇。诗篇当中有许许多多描述诗人在苦难当中如何向神祈求。我这儿找一篇大家非常熟悉的诗篇，诗篇五十七篇。诗篇五十七篇，大家如果你熟悉的话，你也会知道被称为洞中之诗。什么叫洞中之诗？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的括弧里就说，题注就说了，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做着金诗交与灵长。什么概念？当然我们讲过撒母耳记，大家应该知道，当大卫受膏之后，扫罗因着嫉妒追杀大卫，大卫逃到各个地方，逃到撒母耳那去不行，撒母耳不能保护他，逃到那个祭司那儿去，祭司不能保护他，祭司全家还被杀，逃到那个非利士人亚比米勒那儿去招蜂卖傻也不行，最后怎么办，没办法，藏到洞里去了，藏到洞里去，大扫罗还追杀到洞里去。在洞中，扫罗写下洞，大卫写下洞中之诗，就是表示一个人在受苦当中他的祷告。这个祷告呢不长，只有十一节，很简单。那么我们祷告在受苦中的祷告，我们说了个范例嘛，我今天不是讲诗篇五十七篇，我会很短的时间告诉大家，从大卫的诗篇五十七篇当中我们来看一个受苦中祷告的范例。首先干什么，第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我的心投靠你，这是什么，呼求。你会发现一个人在受苦当中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呼求。所以说大卫开始就是呼求，神啊怜悯我，怜悯我。当他呼求这位神的时候，接下来从第一节的下半节到第四节讲什么，他对他所呼求的上帝的认识。因为这个认识决定了什么，决定了他如何来到上帝面前求。你看第一节下半部，我说我要投靠到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圣经上多次描述耶和华神像鹰山护雏鹰，保护雏鹰，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保护我们。鹰如何保护雏鹰，母鸡如何保护小鸡，如果你去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用翅膀。所以说它描述什么，我们藏在上帝的翅膀的荫下，这是他对上帝的认识。他所求告的上帝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 第二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成全主事的神。这什么意思？他相信他是求告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相信那位上帝有能力成就他所祷告的，他相信祈祷出能力。这个出能力不是祈祷者的能力，而是那位听祷告者的能力。第三节，他说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他相信那位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这对上帝的认识。你要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祷告，你首先你要相信上帝会垂听你的祷告，上帝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他会听你的祷告。讲到这里家很正常，是我们对祷告整个的范例，很我们家祷告都这样。我们在受苦当中，神啊救我，神啊你是有怜悯的上帝，你一定会救我，会这样祷告。但是接下来的祷告却是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很少做的。从第五节开始，神啊愿你崇高过于主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第七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你会发现在受苦中祷告当中，相当的篇幅，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全是什么？全是赞美。这是我们今天祷告当中最缺乏的。所以说你简单来说，在大卫在洞中这个苦受苦当中的祷告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呼求，第二什么对神的认识，第三是敬拜赞美，并且敬拜赞美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这是我们要需要学习的。在上帝尚未垂听之前，你就相信他是施怜悯、施怜悯、有怜悯、施慈爱的上帝。不要等着上帝听了我再赞美你，上帝不听我你埋怨你，不是。在受苦中的祷告就是赞美。所以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用了七节的篇幅，盼望大家我们操练学习在受苦中的祷告。我们生活当中不会一帆风顺，基督徒从来不是生活很平顺的，教会从来不是一群闲来无事的人凑在一起像俱乐部一样，不是。教会是一群在生活当中经历各种患难来到上帝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上帝这样一群人。所以说我很感恩上帝将许多经历受苦经历患难的弟兄姐妹放在我们中间，使他在受苦当中为我们做我们的信仰在受苦当中仍然有效的见证。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一帆风顺，基督徒的生活会有高谷，也会有低谷，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就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当中来经历上帝的恩典，然后来操练学习向上帝祈求祷告。好，喜乐中的祷告我就不详细讲了，喜乐中的祷告非常，大家喜乐中干什么？赞美，赞美，诗篇当中充满赞美，即使像这种在苦难中的祷告都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赞美。那么在喜乐当中，上帝成就我的祷告，我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那种的时候能祷告。诗篇当中刚有一个范例，是诗篇150篇，刚刚的领会在开始的宣召的经文当中就用的是诗篇150篇。诗篇150篇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到耶和华，一遍遍的重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说盼望我们大家学习在祷告当中信靠仰望神，交托给神，在喜乐当中来交托给神，知道他是那位配受赞美的上帝。好，这是刚刚我们读的第八节的经文。我们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看，雅各老雅各花了比较长的经文讲什么？讲如何为患病之体祷告。教会什么？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在主内什么呢？是互为肢体，一个肢体受苦我们大家都受苦，一个肢体有伤痛我们大家都有伤痛。所以说当我们知道一个弟兄就或者一个姐妹在病中的时候，我们会呼求大家一起为他祈求，为他祷告。但是我们仔细读雅各的这段教导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雅各这段经文也是引起了好多的误解。误解，第一个误解，当然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误解哈。读雅各的，雅各怎么说？如果有肢体病了，去把长老叫来。长老叫来，那个长老，请大家留意，圣经提到长老和我们今天教会说的长老不是一个概念。圣经每当提到长老这个词，就相当于今天的牧师，和今天教会的长老不是一个概念。多次，也彼得说，彼得前书他的第五章也说，我这与你们同做长老的，彼得说的长老。然后在那个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在去耶路撒冷之前，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叫来，来给他们一个劝勉，那个劝勉都是给牧师传道的劝勉。好，因此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有教肢体生病了一定要请教会的牧者来祷告？我们弟兄姐妹可以给他祷告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雅各这儿说为他祷告要抹油，抹油什么概念？今天灵恩教会有抹油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福音派教会很少这样做。第三个问题，哎，这儿所说的医病祷告和圣经福音书当中或者使徒行传当中所记的那些医病的神迹，耶稣所行的医病的神迹，保罗彼得所行的神迹，有没有关系？是否相同？好，讲了这些疑问，我就想了，我们今天当如何为一个患病的肢体祷告。首先我要解释，教会的牧者去为患病的肢体祷告，是主耶稣对牧者的一个托付，也是牧者在牧养的工作当中、侍奉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层面。所以说教牧关顾，教牧关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要为那些患病的肢体祷告。所以说牧师会相对来说最熟悉的地方是医院，医院庄主弟兄姐妹住院了，都要常常去为他们祷告，或者说有的人病危的时候，我们去为他祷告，都会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大家留意，并不是只有牧者才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患病的这些祷告，都有义务也有能力去为患病的这些祷告。好，第二点，为什么有抹油？抹油什么意思？抹油实际上是为患病肢体祷告的一种附带行动，它所表达的是一种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恩膏。请大家留意，抹油不是法术，不是法术，哦，实行法术了，抹上油就祷告，不是。好，雅各还有一段话，这是说，出于信心的祷告，神必为你们成就。那我们去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会不会有信心？有的人祷告，尤其灵恩教会的，我福音教会比较少，说我奉你的名让他站起来，比如那瞎子，就像瘸腿的，就像那个耶稣一样，像彼得一样。那今天有人问说，牧师你敢不敢这样祷告？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因为这是个历史的，那么我们为说我们相信上帝一定医治他，有人患了重病，患了绝症，我们相信上帝一定医治，我们怎么办？说这一点呢，我请大家留意，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如何祷告。曾经有一个姐妹，她的孩子患了重病，她说我可不可以向上帝祷告求上帝医治她？我说当然可以，这真的是我们今天的教导有问题，难道你的孩子生病你不能为他的得医治祷告吗？我说当然可以，那上帝不听怎么办？我说上帝不听是上帝的事情，你作为出于爱心，你作为父母一定会为他做医治祷告。我们呢，我们教会作为教会的肢体，一个肢体生病了，我们一定会为他做医治的祷告，求主医治，求主施怜悯，求主施行他的慈爱。但是上帝会不会成就，那是上帝的事情。所以因此雅各就说得很清楚，说你们要奉主的名祷告，核心在这里。所以说祷告，为病人祷告的核心是什么？为病人祷告的核心是将他交托在上帝手中，求上帝在他身上施行拯救， 赐下他的怜悯、恩典、慈爱。上帝的美意如果是医治他，那么就医治他；上帝的美意如果是让他回天家，那我们就仍然要顺服。这就是我们的祷告的心态。所以说雅各这儿说奉主的名为他祷告，奉主名就是在上帝的旨意中祷告。说奉主名不是最后加一句话祷告完了说一句话说奉主名祷告，不是，而是说奉主名的含义是祷告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如果你明白，那就为他上按照上帝的旨意祷告；如果不明白，就去愿主的旨意成就，这就好了。因此盼望大家，盼望大家在祷告的操练上，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当然雅各这儿在讲到这个为病人祷告的时候，雅各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什么，他说一人所发祈祷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是吧？这句话，一人所发祈祷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为他举个例子，举的例子是什么呢？举的例子是旧约的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亚祷告3年零6个月不下雨，整个以色列国3年零6个月不下雨，他再祷告下雨，雨就降下来。然后雅各说一人所发的祈祷能力是大的，所以说今天才有大家希望牧师为他祷告，也希望尤其是灵恩教会当中希望找那种先知为他祷告。所以说因此呢，这是问题所在。这儿的义人是指每一个蒙主耶稣基督所拯救的已经被称为的基督徒都可以按照主的旨意奉主的名来祷告。上帝，如果你是奉主的名祷告，祷告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这个祷告就是大有能力的，这个祷告上帝就会垂听。刚刚我在讲祷告不是挑战上帝的主权，我们不可能有能力去挑战上帝的主权。那说雅各举的这个例子，以利亚呢，回到经文来看，雅各举的这个例子记述在列王记上17章是不下雨，18章第1节那儿怎么说？3年之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耶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你看了吗？是上帝先说要降雨，然后呢，然后上帝让以利亚去，然后他是19章什么，在加密山上特别特别激动人心的场景。加密山上先知以利亚面对400个巴黎先知向上帝呼求，上帝降下雨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上帝的主权。雅各举的这个例子没有挑战上帝的主权，是上帝的心意是降雨，然后让以利亚去祷告。好，今天呢，今天我们不明白是怎么办，我们不知道交托在上帝手中，为祷告是一个什么，为患病之期祷告是一个爱心的表达，我们一起祷告就好了。好，下面讲保罗讲雅各讲什么，雅各让我们彼此代向彼此认罪，相互代求。你会发现雅各在讲到祷告的操练的时候，更多的讲的是教会这个群体中的祷告。群体中的祷告是什么概念？在这个群体当中，大家彼此之间要需要什么？有一个操练，有一个操练是什么？就是以一个爱心的表达，彼此代求，彼此代求。我不知道大家的祷告当中有多少是祷告是代求的祷告。我知道许多弟兄姐妹常常有代求的祷告。我记得经常有老人家说哪些需要代求代祷的告诉我，他们记在小本上，在每一天祷告的时候为这些人代求，提名祷告。如果你来到祷告会当中，发现在祷告会当中我们常常提名为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贴名大家彼此代求，这是一个爱心的表达。当然你要表达这个爱心，首先你要了解，你要了解弟兄姐妹的需要，你只有了解你才能够去为他祷告。这个需要包括什么？这个需要包括身体上的需要， 生活的需要，更包括生命上的需要，所以彼此代求。你说我还不知道如何为别人代求，我不知道别人有什么需要，好，盼望大家来祷告会，大家一起来祷告代求。我们得有一个祷告群，祷告群当中也是大家彼此代求的地方，你有什么需要在祷告群中提出来，大家彼此为你祷告。我每当看到弟兄姐妹来彼此呼应为其相互代求的时候，我们好感恩。这就是上帝所设立的教会的这个家，彼此之间肢体相顾一个其中的表达。当然我们提到代求的时候，我们前面讲什么是为生病的弟兄姐妹身体的软弱，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会有人什么灵力软弱。灵力软弱是什么意思？灵力软弱就是他这段时间他有跌倒，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需要怎样？需要为他代祷代求。当然雅各这儿举的例子是指失迷真道，这个比较严重了。失迷真道不仅仅是在行为上的软弱跌倒了，失迷真道。因此雅各告诉我们说要迫切地为他祷告，挽回，用爱心挽回。所以因此呢，如果你周围有弟兄姐妹陷于这种情景当中，我们需要什么？需要迫切地为他祷告，是用爱心挽回他。要强调的是爱心，不要是站在法利赛人的位置上用公义的指头去定他的罪，去指责他，这不是我们所当做的，这不是我们所当做的。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是用爱心为他祷告。那说如果他不悔改呢？好，不悔改，圣经当中有清楚的教导如何面对在罪中仍然不悔改的弟兄。马太福音18章清楚的教导教会如何当如何做。然后在哥林德前书第五章也清楚教导。那么当如果他悔改了呢，我们就要接纳他，这就是用爱心的代求。好，我们今天讲的是主要讲代求了，讲祷告。你会发现祷告是个操练，没有一个人一信主就会祷告的。我们都说祷告很简单，我们跟乡人传福音的时候说祷告很简单，就像小孩子一样，你向主求，你小孩子如何向父母说话，你如何求就好了。我问大家，小孩子一开始就会跟父母说话吗？我们做父母的，小孩子怎么会说话的？是做父母的怎么样不停地对他说，然后小孩子的听，然后听了小孩子会什么？就会说话了。说小孩子说话是一个听的过程。好，祷告我们都知道像小孩子像跟父母说话一样，基督徒也一样，你要听，先听来到上帝面前，再祷告叫说。如果不好好听，说就会说错。小孩子也是一样，小孩子有什么发现？小孩子为什么会说脏话？不用找他为什么，不是从你身父母身上学的，就是从他周围的孩子身上学的。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学习祷告最最主要的要听。因此申命记第六章一开始，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先知无数次的呼吁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因此我今天讲祷告，实际上关键不是祷告如何祷告，你是关键是你如何听上帝的说话。当然在今天来说包括读。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先学会如何听上帝的话，如何读上帝的话，然后你才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上帝才听。不要抱怨上帝为何不听我的祷告，因为你平时我们就不听上帝的说话，怎么样让上帝听你祷告？好，求主帮助我们在新年开始我们彼此勉励，一起听上帝的说话，然后一起操练学习祷告。我跟大家讲过，我很感恩我们教会当中现在有几个小组，他们在群里面一起读经，有的群是彼此每天读经，有的群是彼此勉励，有点分享，今天按进度来读经来分享。我很感恩大家彼此这样的勉励，一起来生命成长， 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必经途径。求主帮助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我们大家去祷告。好，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我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当如何来到你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如何来到你面前将我们的所思所想所求交托你手当中。你更今天借着雅各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学习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如何彼此代求，如何为患病的肢体祷告，如何为那些在疾病在灵力软弱的肢体祷告，使我们盼望我们这个群体成为一个祷告的群体，成为一个复兴的群体。愿你复兴我们的教会，从复兴我们的生命开始，复兴我们的生命从复兴我们的祷告开始。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愿主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祷告不是生活习惯，应该是生命。引用《祈祷出来的能力》这本书中的一段话与弟兄姐妹共勉：应该用每天最好的时间亲近神，这是我最高贵最结果子的工作，绝不可被放于角落里。让我们回应今天讲到，唱一首诗歌《祷告良辰》。 是基督徒的本分，也是对神恩典大爱的回应。如果你有奉献的感动，请将奉献封投到后面的奉献箱内。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主啊，我深爱你。
为你能解我
下面我们请招待组组长吴志刚弟兄为我们做奉献的感恩祷告。
充满我们，更新我们，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让我们来聆听你的声音，并按你的话语而行主你的行为，行出主你的行为。我们今日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让我们更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更加效法你，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在顺境中和逆境中都要向你祷告，来赞美你，来感谢你。主，你是大仁大爱的主，我们今天的一切是主你赐予的，我们把从你而来的微薄的部分奉献在你坛前，望你悦纳。以上祷告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
们。三一四五。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是欢迎新朋友和报告家事的时间，我们交给李牧师。
好，在报告之前呢，我还是有一点分享。上个主日我从报告的时候，我大家讲了一下关于我们中间有几些婴儿这么崇拜当中，我们主题讲忍耐嘛，我盼望大家用爱心忍耐他们的，在我们中间的一些影响吧。但是你会发现呢，我们教会的孩子很多。今天你为孩子们祝福祷告的时候，在台上将近20个孩子，婴儿在一岁以下的现在有3个，剩下的都是大的，他们开始懂事了。 他们懂事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主内的讲